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约珥书，我们来到了第三章。好，我们一同起立用起应的方式，我们来读这一几节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一同来读双数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回归的时候，且为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你们既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他们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四周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地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日月昏暗，星宿无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这是神的话，请坐。我们前面讲过，约珥书是一个很特别的这样一个一卷先知书。我们不知道它具体写作的年代，很多人在这个约珥书的写作年代上有不同的猜测。有的认为是在早期的预的先知当中就预言以色列将来要被毁灭，将来要这个神要重新复兴他，而且最后要带对普世的一个审判。那有人说是在晚期写的，是回顾以色列以前被掳的这个光景，来预示说将来那个是有一个更可怕的审判，有一个回归和一个审判。那无论这个约珥书的写作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那么有它的一个主题的信息是非常清晰的，主题的信息非常非常清晰，就是说这卷书的主题线索是：首先，神要借着那些与神为敌的外邦人，来管教他的百姓。当他百姓去背逆他的时候，神就兴起外邦人来管教他们，说这些人就像蝗虫、像蚂蚱、像等等的一样，来整个来这个吞灭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土地和他的子民。那然后呢，等他的百姓开始悔改的时候，记着神管教他百姓的目的是为了他们悔改，而不是为了剪除他们，是借着这些外邦人的这个欺压和入侵来迫使他们来悔改，来归向神。当这些人开始归向神的时候，神就要又把他们重新 restore 起来，又把他们重新再建立起来。最后怎么样？就是那些逼迫、那些迫害神百姓的这些外邦人，这些神所使用过的器皿，用完以后，神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是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来虐待、来这个逼迫神的百姓。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结构，一共只有三章，但是呢它的跨越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这就是为什么约珥书比较难读也比较难解的这个一个特点所在，因为它使用的文法是用叫做末世预言的这样一种笔法。末世预言的一种笔法就是叫apocalyptic literature， 就是讲的是只有圣经这种特殊的一种文体的方法，就是先知他所看到的，他根据所看的眼前的这个状况，他看到说从意象中看到说将来是将要什么事情要发生，神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启示给他，他看到了，他就把他用他自己能够表达的语言把它讲出来。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因为想想先知在几千年以前的先知要看到几千年以后的那些光景，很多东西他是没有见过的，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看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东西他是按照以前他是没有办法描述的，他只能用他能够表达的东西把它表达出来。啊，这是这种叫末世预言的一种文体的手法，是在以色列被掳回归的时候一种特有的一种文体，就是说当这些先知们他们根据圣经旧约的预言，他们知道说神将来要拯救以色列人，那么当他们一次次被掳又一次回归的时候，先知们发现说这仍然不是神拯救我们的日子，那么神真正拯救的日子怎么样，一定是还要在后边，所以从那里他们就发展出了一种叫做弥赛亚的盼望，他们发现叫弥赛亚的盼望。那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一下，回顾一下前面所讲的，在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讲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二章最后是一段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先知的预言，在旧约当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这些的这个约珥书的书卷，在旧约当中也有很多地方引用了，在新约当中引用的地方更多。在22章28节说，以后神要将圣灵浇灌他的使女他的仆人和使女，就是浇灌那些男的和女的。那以后中文就翻译成这么两个字的，那英文翻译的说是it will come to pass afterward， 也就是说在后来某一段时间这样的日子一定会出现，在以后某一段时间这样的日子一定会出现。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就是神要将圣灵浇灌他的使女和百姓，浇灌就是 pour out， 就像这个拿着一盆水哇浇下去一样，这叫浇灌。那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是会降在这些神所使用的这些仆人身上，这那些都是暂时性的，神为了一个mission， 为了一件事工可以将圣灵浇灌在这个暂时停留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得着能力就可以完成神要他做的去工作，但是当完成以后圣灵又神就把圣灵又收回去了。而圣灵的浇灌讲的是说神就像一盆水浇下来再也不收回去了。那么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民回归的时候，不管约珥书是在什么时间，那么大概是在以色列被掳和回归啊这一段大的历史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那不管它是在具体在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以后，我们看到没有看到圣灵浇灌下来。在旧约当中特别是在这个后来先知所预言的，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讲到说，我将来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我要赐给他们一个心灵，当他回归的时候，当耶和华的日子到的时候，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一个心灵。当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时候，好像神没有赐给他们信心和心灵。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讲到说到那时我要与犹大家另立新约，可是当这些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神也没有跟他们另立新约，整个在旧约当中我们看这些都没有出现过，所以先知就想到这样的事情不是回归这段时间，仍然是指向遥远的将来。这就是他们开始有这种叫做末世警言式的一些文学，就是说将来那个日子他们把它叫做耶和华的日子。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这样一个词，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指的是哪一天或者是哪一段时间。那么是借着新约将这个预言展开以后，我们才能明白说旧约原来讲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啊。这是读这些旧约当中末世预言的这些文体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如果不借着新约，我们就很难去解释旧约出现的事情。所以通过新约我们知道二章二十八节讲的那个圣灵降临是在什么时候，那个圣灵浇灌是在基督升天以后五旬节来的时候，那是圣灵浇灌了教会，所以中间已经差了好几千年了，差了好几百年了，没有几千，差了好几百年了。所以我们看到约珥一下子就提到是几百年以后发生的事情。紧接着那第三章就开始说，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回归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到那日，到哪日，仍然不是讲到以色列和犹大从那个巴比伦回归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神没有将这些万民聚集起来对他们进行审判。相反，那个时候先后有波斯、有希腊、有罗马帝国先后兴起，他们都在继续的欺压以色列人。从圣新约当中我们也再次看到说，那个是说那到那日，这个指到那日指的是启示录第二十章，讲到是最后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说约珥书这样三章用了很短的这样的篇幅，就把整个旧书的历史一个大的轮廓就给勾勒出来了。那这是一个，那么要明白这样一个要明白这样约珥书所以勾画的这样一个轮廓，救赎的轮廓，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要了解一下说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人类的救赎历史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而当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么基督是怎么样纠正以色列人对这个救赎历史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的。首先我们看说以色列人究竟他们根据旧约这样的记载他们究竟在想什么。约珥书很清楚，第二章讲的是以色列当圣灵降临，以色列为神的仆人将被 restore 的时候，对，那第三章马上讲的就是外邦受到这个审判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他们就慢慢形成了一种叫做弥赛亚的盼望，也就是说他们说现在这个时间是就是这个罪恶和这个神的福乐是交杂在一起的时间以神的百姓经常被这些外邦人欺辱的这样一个时间，叫今世，或叫是现今的世代，或叫今生，在今生是这样一个邪恶败坏的时代。他说将来呢会有将来有一个时代，说将来呢将来是就是约珥书第二章讲的，说以色列要被重新被 restore， 而外邦要被进行严厉的审判，说那是叫将来的时代，将来的是不再有罪恶，不再有死亡，以色列人要完全的被这个复兴起来，他把它叫做将来的时代，或叫来世。那在这个今生和来世之间有一个大的 event 会发生，有一个大的一个事件会发生，他们把这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是拯救的日子，也是毁灭的日子，拯救是神的百姓，毁灭是一切的罪恶。那么从约珥书，如果我们没有新约的背景，你仅仅是从的约珥书，是因为旧约的人他们是活在当时的时代，他们没有新约，他们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只能根据神已经启示出来的这些话，他们去猜测，去盼望，去理解，它大的框架是对的，但是在具体细节上他们并不那么准确。所以他们一直认为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就弥赛亚的盼望，当就是基督降临的时候带来立即的审判，带来立即的拯救，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盼望。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的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么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其实他们很多人都跟着耶稣，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弥赛亚，因为耶稣所讲的话，所行的神迹，他们觉得这就是弥赛亚，很多人去跟随他。什么时候这些人才觉得不要去跟随他了呢？当耶稣开始讲到说他来不是要去审判这些列邦，他来是要用他的死来拯救他百姓的时候，说我来是要受长老祭司长的苦，然后要被杀，第三日复活。当他开始讲这句话的时候，在以色列很多人他说哦，怎么这不是我们盼望的弥赛亚，他 没有带领我们去去这个开始这个复兴，他没有要带我们推翻这个罗马的统治，他好像也没有带来这个对外邦带来审判，也没有对我们这个犹太人带来拯救。所以他们因着自己一个固有的观念，这个弥赛亚跟他们想象的那个不一样，他们就背弃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用了3年多的时间在地上讲天国的故事，福音书讲天国的故事。那耶稣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末世的一个光景呢？先知讲的没错，但是先知讲的只是个大的轮廓。就像假如我们去现在你们都用 GPS 了，就不再用查地图了。以前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就要先查地图，对不对？假如我们开车要去纽约，我要先查地图，看看地图说纽约在那儿，沿着哪条路上去。纽约呢是一个小圆圈，在地图上就是小圆圈，我们就是哦，纽约在那儿，然后我就开车就过去就好了。等你到了纽约，你说你看那圆圈在哪儿呢？你找不到那个圆圈，那个圆圈只是说在遥遥远远的，只说那个就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纽约。你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你才能看到是真正的纽约。同样，当这个末后的审判，当耶和华的日子还没有来的时候，旧约的人他们远远忘记说，将来有一天神会派弥赛亚降临，就是基督降临，他要实施拯救，他要实施审判，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事件。但这个事件的具体的一个 detail 在旧约当中是没有很清晰的启示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按照新约的光照下去看的话，还是能够看出端倪来的。因为用了两，它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复数的 the last days， 最后的那些日子里面用的复数，有的是用那个单数 the last day， 讲的是那个最后的那一天，所以是可以分出来的。但是旧约人当时人他们没有这个这么当时没有这么 smart， 才能够把它分辨出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那么透过新约，耶稣将这个他的再来的这个展开了，是要分两次来完成拯救和审判。耶稣第一次的降生，道成肉身，要完成的是拯救，是 restore。那么，然后通过教会来传，来这个扩展他的国度。等他到再来的时候，还是完成审判。所以，在新约，耶稣所展开的这个我们叫末世的一个模型，所展开的这样一个末世，是在今生和来世之间，不是这样一下，不是一下尖端的这么跳跃过去的，而是中间有一个重叠的这样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圣经有一个新的名词，在新约的时候叫做末后的世代，叫做末世。所以，当我们讲到末世的时候，是讲的是一段的时间 ，the last days。最后的这些日子里边，那这段时间是很漫长。我们知道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了，它的时间是从耶稣第一次降生传道受死复活为开始，一直到再来第二次再来为止，这段时间叫做末后的时间。那么约珥在3章1节讲到说，好，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那个小点点大概就是约珥的这个时间，他是预言将来这样会发生。那么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地方，那么到约珥书3章1节说到那日，同样是这个中文翻译的非常简练，但是有些信息他就可以把它模糊掉了。那新译本翻译的比较准一点，他说in those days and that time， 所以你看的是分开的，在那些的日子里面讲的就是这一段的时间， and that time 讲的是最后这一天，那个最后的那个时间，他把这事分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在这个到那日，在这 in those days 和在 that time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就是第三章约珥所要讲到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他在这里边他讲的不是回归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看到了是将来末世和最后的审判要发生的事情了。那么有了这样一个 timeline， 那我们再去看这段的经节，我们盼望对我们是有一点点的帮助了。那到那日啊，新译本说是在那些日子和那个时刻，犹大和耶路撒冷就是要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 回归的时候，讲到说到那日，说我们知道说到那日指的是末后的这个日子，而是犹大和耶路撒冷在回归的时候，我们讲到他肯定不再是局限于从巴比伦回归的那些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这些居民，而是指的从创世以来一切属于神的子民。从人类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以后，人类在一个大的一个漫长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流放和这个逃亡当中，我们在等候着回归。旧约圣经有一次一次这样的回归的经历，但那些回归都在预表将来这个最大的回归。第一次回归我们知道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回归到神应许给他们迦南地，那迦南地很多人都认为那个地方就是早期的伊甸园，预示着说人类将要回到伊甸园，但这只是预表。那么紧接着这个他们在那儿建立了一个以色列国，空前的兴旺，然后很快他们这个国就开始这个毁坏以后呢，他们就被掠到亚述，被掠到巴比伦，然后紧接着神就又召集所罗巴伯、以斯拉还有这个耶利米他尼西米他们，又带领这些被掳的这些犹太人又回归到耶路撒冷，又是一次的回归。但这次回归同样我们说不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个最终的回归，而最终的回归讲的是耶稣基督带领所有属于他的人一个普世性的一个回归。所以第三章第一节说，当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魂回归的时候，讲的是那一切属神的子民，他看到的是那个，你记得那个末世的那个文法，他看到的是这个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因为他们当时约珥他不知道这普世有多少是属于神的子民，他看到这些凡是属于神的都回来了。这个回讲的 restore 被重新借兴起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回来了，而是重新被建造、重新被兴起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神说他要召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撒法谷，在那里实施审判。那约撒法谷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地方。我查了半天地图，找到这个地方，找也找不到。因为去年应该是去年十月份吧，我们去了一趟这个耶路撒冷，在那边也没有记得有约撒法的约沙法谷这个地方。那因为你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圣殿山，它是四面几乎都是被各着好几条谷来围绕着。那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谷呢，就是在圣殿山和橄榄山之间啊，有这一条谷。那很多人就说它这个就是那个约沙法谷啊，特别是一些比较用这个时代论来解释圣经的人呢，他就把目光就关注在这个古上，比较靠用文字法来解释这段经文，说将来神要把这个人都聚集在那个古那儿，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在那个古那儿，在那儿有一场末世的大战，叫末日的战争，说在那儿有一场末日战争。那这个是听起来是蛮 exciting 的，前几年也出了很多的电影，叫 Left Behind 系列啊，基本上都是。那一系列的解经的方式，说将来神要从那里降临，要在那里有一场大战，然后大战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审判。但是这是一种，你要记着，这是 apocalyptic 的 literature 手法，它不是 literature， 不是完全是按照这个文字去解释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说，我不太赞同这种文字解说将来人都聚的那个谷太小了，不要说是全世界的人，那个整个。中国人去了那地方就装不下了，所以我讲的是神要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重要，而重点是那个神要在那做什么，是要在那实施审判。因为后边那个谷的名字叫做后边就把它叫断定谷，是 decision valley of decision， 就神在那来判断谁是属于他的，谁是逼迫他的百姓的，在那里要实施一个幕后的一个审判。 那在实施审判的时候，第二章，第二节就是要在那里实施审判。中文又把它简化了，剪掉了一个，在那里英文写的说是 on behalf of my people， 中文新译本又把它翻译出来了，说要为我子民的缘故，以我子民的名义对他们实施审判。所以神在末日的审判是为了他子民的缘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看面讲的很后边，因为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因为表示原因。为什么要审判他们？是因为他们讲的是列邦，将神的百姓，就是他的产业，把它分散在列国当中，然后他们带他们去任意践踏他们，去逼迫他们，去掳掠他们。这些指的也不仅仅是巴比伦和亚述，讲的是从创世以来一直到基督在来审判的时候，所有那些逼迫、迫害、掠夺神子民的人。因着这样的一个审判，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有盼望。所以今天世界各个地方逼迫基督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他们不是去逼，直接去逼迫神，他逼不到，他们去逼迫神的百姓，逼迫教会。将来为了这个缘故，神要审判他们。这是二章所讲的。我们看将来在末后的时候，神要对他们实施审判。那这个是以神百姓的名义实施审判，这不是约珥新的发明。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首先呼召他子民的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亚伯拉罕的一个祝福，给他一个应许，其中有一句话是什么？对，凡祝福你的，应该在这儿啊，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我们看在这儿，在神在这里边明显把人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叫做他的子民，他的保护，他一直是保守，虽然他管教是为了保守他们，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更洁净他们。然后呢，是他子民以外的所有的 old nations， 万民是 old nations， 所有的万国，就两个。在圣经当中没有什么中国人、美国人、外国人，没有这么多人。圣经只有两种人，属神的子民和不是神的子民，就这么两种人，非常非常简单。今天仍然是一样的，你是属于哪一伙的？没有第三伙人，没有第三伙人。你是属神的子民，你还是不属神的，那是逼迫神的。所以当最后的时候，这两批人要被分别出来。那么在这里面说，为什么神要以他百姓的名义来审判，为他百姓来审判这些人呢？我们就看到是这个应许原最早最早就是给亚伯拉罕，不仅仅是给亚伯拉罕一个人的，而是给像亚伯拉罕一样对神有信心、信靠神所有属于他百姓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所以今天我们当中教会受到逼迫，我们当中人可能在各个地方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一方面是神可能对我们的管教，让我们更能够信靠他，让我们更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更能够像他。同时我们要知道神将来必被我们审问，这是对我们人一个极大的安慰。我们属神的百姓，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在逼迫当中，因为有这样的安慰，我们就说，神啊，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诗篇当中一直是神诗人一直是这样称颂神的，是我们的山寨、盾牌、避难所，叫做神是我们终极的保护。所以这是讲到第二节。那接着呢，我们说第三章虽然一直是讲到这个末世的一个警言，我们他用的是这个 apocalyptic 这个 literature 写的，他就是说他们说，但是他们就是把眼前先知眼前看到的东西，他会和将来把它连在一块儿，就像我们看过电影这样的事，看过电影就是说啊，这件看着一座这个山或者一座什么，慢慢就开始虚幻，就看到说将来这件事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 啊，就看到说将来这种 vision， 那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神有没有兴起在我们当中兴起先知看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神确实兴起先知看到这样的现象。那在第四节开始讲到说，推罗、西顿、腓力士，那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对以色列非常大的构成非常大的威胁的这样一些外邦人，他们欺压以色列人，他们掠夺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情。这在当时，那这些城市还都在。所以呢，这个约珥就用这些城市他们的遭遇来看的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推罗是什么地方？推罗是现在的黎巴嫩，是一个在地中海的这样一个海口的这样一个城市。但是现在的推罗不是约珥时代时候的推罗，约珥时代时的推罗是一种岛，类似于中国的海南岛，是跟岸是隔开的，是个岛啊。那个岛上有个非常坚固的堡垒，那是军事要塞，是个港口，是个军事要塞。所以只要一打仗，那个堡那是必争之地。但是这个因为它这个地方它非常的坚固，所以呢它就横行霸道，可以说没人能打的话，它横行霸道，它就欺压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它是在以色列的北边一点点，好像还上边一点点。那么神说他就要审判他，因为你欺我的百姓，那我就要审判你。所以在推罗这个地方，在过去的这个几百年当中，有几十次十几次啊被这个攻陷被血洗。那么尼布甲尼撒用了十年时间来攻陷这个推罗，所以那个战争的那个场面你可以想象是多么的残酷。那后来他又被重建以后，建立了更强大的堡垒，更很难攻破。所以到公元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希腊的亚历山大又开始去攻这个推罗，但是久攻不下，然后就派这个一个使者去跟他说，你让他们去投降，结果他们把使者给杀了。所以这个亚历山大非常的盛怒，非常恼怒，他就用他的军事，从这个用他的兵从这个海岸就堆，就像这个中国的南海这个填土垫岛一样，啊，堆成一条公路，从海岸一直堆到这个岛上去，推罗岛上去，大军就一直开过去，把推罗夷为平地。这么一个非常坚固的城市被这个亚历山大夷为平地，从此古推罗就不再存在了。现在看到的推罗是一个新建起来的，不再是那个古的推罗。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你就想到那样一个城市，当这个亚历山大派人在把海给填了，把海填了，建着在海上硬开了一条路来，把它直接通到这个岛上去，那样的战争，那样的场面是多么的惨烈。圣经当看到说将来说，就是这个约珥就用这个当时推罗所经历的这种战争，这种悲惨的这样一种战争的这样场面，预言他说看到说将来神在审判的时候，那个场面比这还要更惨。他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是我们没办法看到，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如果看到现在什么飞机啊，看到坦克在地上跑，他是看到是啥东西啊？他说是马呀、蚂蚱呀这些东西，他只能用这些东西来那个金头铁盔的蚂蚱，只能用这些东西来形容。他们不知道是啥东西。当讲到这个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个可怕，是他没有当时先知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所以三章四节。到八节讲的是说，推罗啊、西顿的也是一样，说这些城市你们当初是怎么毁坏的，你们因为欺压这些以色列人，神在当时就审判了你们。当时他们审判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我们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11章，当耶稣去路过那些地方的时候，路过那个推罗西顿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1章有这样一个记载，说当耶稣在这个在那叫什么地方，在格罗逊的地方去传讲福音的时候，讲道的时候，那格罗逊的人没有一个信主的，一个都不相信。所以耶稣就咒诅他们说，格罗逊啊，你有祸了。说耶稣用了很多的神迹，讲了很多的道理来传讲天国的信息，没有一个人信的。耶稣说如果这样的神迹 行在当年的这个推罗和西顿，他们都会有人相信的，你们竟然没有信，所以你有祸了。有祸到什么地步？说将来审判的时候，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要容易呢。所以耶稣用推罗和西顿在历史上被神的审判为一个例子，讲的说，如果我们不接受福音，我们将来要受的审判比推罗西顿当年所受的这个更加的严重。这就是约珥所讲的事情。所以在第四节到第八节讲的说，推罗和西顿他们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欺，因着他们对犹太人的欺压导致神对他们的审判。到了第九节开始，看这个约珥就可以看到说，末后的时候那个审判是多么的可怕。第九节说，当向万民宣告说要预备打仗，因为没有打任何东西比打仗对这个人类的这个摧残是更大的了。说要预备打仗，要激动勇士，使他们一同上哪来，就上这个叫这个约撒法这个谷，这个和第二节是连在一起了。说人们为什么会聚集在这儿来？因为他们都上了，都要和耶和华征战，都要开始逼迫神的军队。但是在这里边，神要在那里去消灭他们，去判断他们，去审判他们，是讲的就是个最后末世的审判。那这个审判有多么的可怕？约珥说那个时候是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天地都在震动。这是他能够表达出来的最能够准确的表达是当时那个情景，那个一个惨烈的一个战争的场面。同样在这个旧约先知书，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边说在那日必没有光，讲的是同样的时候。说但是神要聚集万民来这里征战的时候，说三光必退缩，日月星三光必退缩，日月都无光，讲在那个时候。那么不仅如此，在这个后边讲到说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可怕。说那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讲的那些与神为敌的这些那些神的敌人，说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你没有想想那个我们在电视里边讲看到这个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扔下去的时候，虽然是电视在重新在这个试图复原当时那个可怕的场景，就是这样子的，人站着站着一下就没了，人的眼睛哗就枯干，然后就剩一块骨头。这就是约珥当时看到的景象。幕后的审判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最后在启示录讲的同样是将来的一个这样一个审判的景象，说是当神开始审判的时候，天和地都要从他面前逃避。用这样形象的比喻说，害怕天和地都害怕的不行，不敢面对这件事，天和地都要逃避了，人往哪里去躲？这是讲到一个末世审判的一个人。但是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审判的时候，你看到说什么？第十六节说什么？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耶路撒冷必然建立。你看到幕后的光景了吗？我知道很多人对幕后的事情非常好奇，喜欢想读启示录，但是很多人又怕读不懂，很想知道说末日的战争究竟在哪儿打，觉得哎，这是战争，打起仗来好像很 excited， 很好奇说将来会怎么样。但是你不要把你自己当一个旁观者，你不是在看电影，你不是在看一个 Left Behind 的这些很这个电影大片，那个时候你就不再是旁观者了，你是 one of them， either 你是在神的子民这个阵营当中，在末世的审判当中你能保守，不管外边多么的可怕，你在这里都平安稳妥，或者是你不在这个群体当中， 这就是当时光景。所以当我们在这里问说将来怎么样的时候，不要把你自己坐在观众席上看热闹，你是剧中人，你是剧中人。那么约珥书我们就说它是比较难讲也比较难理解，你看的时候就是因为它这种叫 apocalyptic、这样一个 nature， 它用当时能够描述的来描述将来他看到的将来的场景，而且时间是不定的，因为他不认识，不是就像那个电影一个镜头一个镜头闪上了，他不知道那是这些时间是什么发生，但是这件事必然要出现，有一个是肯定的，必然这件事情要出现的。因为不仅仅是啥，我们看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在讲末后的这段时间。所以先知这卷书有几虽然比较难懂，但是有几个地方它是非常非常肯定的。你属于神的百姓，你要被管教，当你得罪神的时候你要被管教，但是管教它是要为了把你兴起来，是为了建造。那最后有一个幕后的审判，当天地都逃避的时候，你往哪里逃？基督里面他是避难所，他是山寨，是我们的磐石。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而且这段经文也能够帮助我们可以回答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很多时候经常问说为什么现在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少了，教会好像越来越小，不再像以前那么像宗教改革时期上那么多人中世纪上那么多的教会那么的兴旺，为什么现在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少了？真的我们发现传福音越来越困难了，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说这就对了，为什么这就对了呢？因为神的子民的数目是有限的，神的子民数目是有限的。当末世越来越近的时候，当末日越来越，我们现在末世的时候是末世时间，就是说神的子民开始回归的时候，当回归的人越来越多，他离这个末日越来越近的时候，当神的子民大部分都已经回归的时候，没有剩下几个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信主的人越来越少？因为本来就没有多少了，表明说我们离那个末日越来越近了。我们现在你们现在没有这个现在过去那种爆米花的东西了，你之后你那爆米花这个东西吗？你把米花扔去，然后有点摇有点烧，然后就嘣嘣开始爆，对不对？当你听叽里呱啦爆得很欢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离出国还有一段时间呢，因为还有很多没有爆呢，那你再继续摇吧。当你听说已经没有那么热闹了，它还嘣一个嘣一个，你知道没有几个开始爆的，你知道快出国了，因为该爆的都爆了。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快出国的时候，就是那个临近末日的时候，因为神的子民该信主的差不多都信主了，越来越少是对的，越来越多反正越 说明离那个末日还远着呢啊。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啊，不要在那坐等，因为当最后一个我看了写了那么多来后里边这些，我说这些都不完全是 biblical 的东西，我说我要写一部小说，我写拍部电影，我说就是我想我在想，你说当最后，你可以想当最后一个神的选民当他悔改信主的那一刹那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就是最后的时刻，因为后面是意义历史都没有意义了，因为神最后的一个子民他回归了。所以我就想你想想你们谁这个文采比较好，写这样一个故事拍成电影，一定比像那些更 biblical 啊，更符合圣经。当最后一个选民经过了各种的苦难，他终于信主的时候，谁说时间到了，那就是最后的审判就到了。所以信主的人不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少，这是对的啊。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的灾难，神不审判？很多人说为什么神既然是这么的爱我们，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这么多的坏人，神不审判呢？约珥书告诉我们，神不是不审判，时间还没到，因为还有神的子民搅和在这个里面，还没有被救出来。 当神审判那种可怕的审判道的时候，神要把他的子民全部带到他的避难所当中，剩下的才像什么像连用连收割一样，用那个酒榨去那个踹酒，那个葡萄踹酒，那个红色的那个葡萄汁就哗流出来，那个场面你知道在描写什么样的场面吗？像那样的一个审判还没到，因为神的子民还混杂在其中，神要把他一个一个的把他领出来。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当你问说神的审判罪恶为什么没有被消除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混在里边？那么一旦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从里边出来，那不是好玩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去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要时刻记着你是剧中人，你不是旁观者。于尔书用这样的话来提醒当年的以色列人，你们当悔改，当时一直在审判的日子你们能够站立得住。今天这样就是同样在我们教会当中去传讲，在世上去传讲，让我们说这个日子比当时约珥向以色列人传讲的日子更近了，那个审判的日子我们应当怎样去做。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道成肉身，对我们来实施拯救，让我们因着主你自己接受了这可怕的审判，就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可怕的审判当中能够逃避出去，在你的里面，在你这样的避难所里面来逃避神这样可怕的审判。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保守我们。主，我们也相信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幕后的时子，神的子民继续受到这个世界的欺压，继续受到这个世界上的迫害。主，你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你来必要为你的百姓来伸冤，必要拯救你的百姓，这是成为我们的安危。主，我们为此感谢你。主，我们也恳求主你将这样的话放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因着主你自己的话，我们就时刻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的一日，那个末后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就到了。因为圣经说主来的那个日子像贼一样，没有任何的预兆。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不论是我们信主的，我们要时刻的警醒，用我们的爱心来善待我们每一位属于神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谢谢主你依然留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来思考来选择。主，我们就求助你的怜悯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当中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或者我们的家人还没有认识你的，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时间，你的怜悯当中留时间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认识你，归向你，像你的子民一样，当所有的人都回归的时候，末后的日子才会来到。主，我们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